后一看是乾隆来了，笑着摘下老花镜说：“哦，皇帝来了，瞧瞧你，也不叫他们禀告一声，倒吓了我们娘们一跳呢。我算计着，你还得一个时辰才能过来呢。哎，你瞧啊，这是你十六叔家买的，花了10000多两银子呢，说是给我上寿用的，还说这是吴道子的画，名字都辨认不出来了，怕有假，请我找个明白人给瞧瞧。我呀只是瞧着好，哪能懂得真假呀，倒是你读的书多，快来给鉴别鉴别吧。”“是。”“母亲，说实话，儿子也不善于鉴别字画呢，明天叫翰林院的纪云进来瞧瞧就知道了。”一边说一边仔细看那画。这幅画画的是洛水之滨，曹子建肃然立于秋叶凋零的杨柳之下，怅然遥望对面，中间是一泓秋水，河对岸烟雾缭绕，一辆龙车，骏马扬鬃奋蹄，一群仙女儿簇拥着洛神，云罗伞盖，宝幡飘摇。那洛神微蹙双眉，面对着曹植，好像在叮嘱什么。曹植却是一脸的茫然，平伸双手，好像在呼唤着。乾隆抬起头来说：“这吴道子是善于画观音神道啊，断不会气长就短，画这样的人物山水啊。不过这两个字嘛，嘿，倒真是无道，真是怪了。”一歪头，看见敦妃和太妃齐氏两个人还跪在地上。“哎，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敦妃、汪氏和齐氏只是默默的磕头，没有说话。太后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嗨，这都是你十六叔定的规矩，汪氏是降了位分的，齐氏是受了你三哥连累了，今儿在这儿啊，我给他们说个话吧，就免了这一层吧。”乾隆这才想起来，不错，庄亲王允禄是专管内务府皇族的事儿的，确实上过一个条陈，说获罪阿哥的母亲被降位宫嫔，见驾的时候降等和外官王爵福晋一样的礼仪，就是说得跪着回话，自己当时是照准了的。齐氏是乾隆的三哥弘时的母亲，弘时因为谋帝位被雍正赐自尽了。汪氏呢，是因为一点小事杖毙一个宫女，受到了乾隆的处罚，由妃降为嫔了。此刻乾隆看着这两个女人跪在地上可怜巴巴的，不由动了恻隐之心，便笑着说：“好了好了，都起来吧，大雪的天儿，你们过来伺候老佛爷，就凭这份孝心，朕就特免了你们这一条。汪氏的事儿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朕原本就要复你的位子的，从今儿起就进你的妃位。齐姨娘就更不用这样了，朕小的时候你就常抱着朕玩，三哥有罪是他的事儿，再说他也去了这么多年了，您有什么过错？朕本打算让红昼额娘耿氏进为皇太妃的，你也一起进上来，要是你们的位分太低，陪老佛爷也不大相称呢，您说是吗，母亲？”两个女人听乾隆说出话来，入情入理，体贴入微，想想自家的处境，泪水是夺眶而出，只是不能在君前失仪，用手帕捂着嘴抽泣，不敢放声。老佛爷笑呵呵地说：“哈哈哈，我的儿，这才真是体天格物的好皇帝呢。”回过头来对两个女人说：“ 瞧瞧瞧瞧，这是你们主子对你们的恩典，该高兴才对呀，还伤哪门子心呢？啊，皇帝还没用膳吧，今儿就在这儿一起用吧。汪氏做的一手好菜，你就亲自下厨，给你主子做几样可口的。汪氏和齐氏都破涕为笑，齐氏笑着说，好，我也和汪氏一起去，给他打个下手什么的。说完，二人蹲身施礼，退出去了。乾隆却笑着说，母亲，这边且由他们陪着您，儿子还要去瞧瞧皇后，听说皇后昨一天都没睡好，今儿身子骨不大好呢。儿子忙得分不开身，只叫太医过去看了看脉，这会儿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，儿子得过去瞧瞧。啊，皇后那儿啊，你现在别急着去了，我刚着人去问过了，他刚吃了药，这会子正歇着呢。傅恒家的今儿也进来了，就在那儿伺候着呢。你在这儿热热乎乎用过膳，再过去也不晚。因为乾隆和傅恒家的有点瓜葛，一听提到他，不由脸就红了，赶紧笑着说，那好，儿子就领命了。他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的看了那拉氏一眼，又说，哈哈，堂儿刚刚生产不久，这么大的下雪天儿，难为他进来。那拉氏是深明就里呀，忙笑着说，皇上，明天是他儿子的百天汤饼会，他进来给老佛爷请安，顺便讨个吉利，请给他儿子赏个名字呢。主子娘娘奉体欠安，傅恒又忙着公事，他这个娘家媳妇儿进来伺候，那也是该当的。我瞧着今儿雪大，就不放他回去了，晚上啊，就让他歇在我的宫里。说完，拿眼睛瞟了乾隆一眼。乾隆和唐儿有往来，俩人相好。有一次，在中翠宫幽会，正好被这个贵妃那拉氏当场给拿住了。可是乾隆巧舌如簧，能言善辩，硬生生给那拉氏扣上了一顶妒忌的大帽子，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儿。后来乾隆索性把话挑明了，说他和唐儿就是有情有爱，而且打这往后，唐儿只要进宫来，就由那拉氏来安排，只要随了乾隆的意，那拉氏还是他的皇贵妃，如果不然的话嘛，想当贵妃也由不得你，想活命也由不得你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那拉氏哪敢拗着皇上的劲儿啊？所以那拉氏才有刚才的那一番话。果然乾隆听了这番话，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说，好，如此甚好。其实啊，朕早就答应要给他儿子起名字的，百日抓周，没个正式的名字也不好看。老佛爷，儿子想傅恒是与国家有功的臣子，又是至亲，这个面子嘛得给，儿子想就赐他个名字叫福康安，这样既暗合富察氏的姓，意思呢也非常好。老佛爷一听，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，好好啊，这个名字好，孩子生在这样的人家，富贵那是不用说的了，难得的是这康安二字，又健康又平安，好好啊。齐氏和汪氏已经把饭菜预备好了，太监抬过食盒子，一样一样的布上来了，一盘水饺，一盘炒绿豆芽，一盘宫爆鸡丁，还有火锅鱼头豆腐汤，香飘四溢，诱人食欲。 主食是小馒头、春卷和煎饼。此外，还有一盘菜特别的显眼，晶莹剔透，好像是鱿鱼丝儿，白亮白亮的，配着绿色的青椒丝，好看极了。乾隆不知道这道菜是什么菜，闻了一下，好，好香啊！哎呀，朕突然觉得肚子很饿了嘛。汪氏抿嘴一笑，主子说好，那就是我的潜心到了。这盘菜呀，只怕老佛爷也没用过呢。要说呀，这么一盘菜没有500两银子，只怕是办不下来的。乾隆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脸上了。什么？500两？这是什么菜呀？齐氏一边给太后夹菜，一边说：“嗨，这叫抱龙须，也真是难为汪氏了，收了那么多的鲤鱼胡子。”要单位吃这盘菜宰鲤鱼，呵呵，没有500两银子，他真是办不下来呢。汪氏急忙接过话茬说：“嗨，这些个都是平常攒的，听说鲤鱼须做汤特别鲜，我就留了心，叫我的宫女啊，每天去御膳房收集，冻起来备用。反正扔了也是扔了，要是这么说呀，他也就一文不值了。”乾隆这才松了一口气儿，一边命人入座，一边说：“哎呦，吓了朕一跳！豫东周口今年大水过后，有的地方人吃人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说朕一盘菜就用了500两银子，那朕不成了桀纣之主了吗？”说着，夹了一筷子送进嘴里，果然是又脆又香。好，好吃，难为你为朕和老佛爷操这个心。众人是边吃边说，气氛十分的融洽。饭后，太后还惦着乾隆刚才说的人吃人的事儿，就问他：“皇帝，如今周口怎么样了？得派人去赈灾呀。先帝是最忌讳这些事儿了，要是听见这些个，准得跳起来发怒了。”乾隆一躬身：“母亲训诲的极是，儿子听了也很震惊，怕是讹传，特意派钱度去查实了。前天已经下了旨意，将商水县令就地正法，是当着灾民的面杀的。陈州知府着令自尽，其余巡抚以下都按失察之罪交部一处。儿子以宽为正，不是要做烂好人，正可宽，刑不可泄，这就是儿子的章程。母亲放心，儿子是不会守着紫禁城吃祖宗饭的。过些日子儿子就要出去走走，明春木兰围猎以后还要出去。有那些个贪赃枉法爱银子不怕死的官儿，有那些拿民命不当回事的渎职卸政的，儿子要狠狠地杀他一批呢。”他的语气说得很重，在场的人不禁打了个寒颤。他们都是见过雍正皇帝发火的，那怒气上来了就是一阵狂风暴雨，吓得人骨软筋麻。但是他却很少杀人，而且呢，他终日守着紫禁城，从来不出京城一步。可眼前这个主可就不一样喽，坐得住也下得去，年年都要出去，直隶河南山西无定止的去体察民情。别看他温文尔雅，可亲可敬，但是说一声杀人，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的。太后迟疑了一下才说：“皇帝，杀人呢还是越持重越好，我一听说杀人呐，这心里就直发寒。”“是，母亲训诲的是，不过您老人家放心，儿子是绝对不会胡乱杀人的。有些个官儿，你心疼他不肯杀他， 他却在下边胡乱杀人，胡乱害民。这样的官杀了，老百姓高兴。您说可是吗？一席话说的在场的人都十分宾服。老佛爷也笑着说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快去瞧你媳妇儿吧。那拉氏和汪氏也陪你主子一块儿过去，给皇后请安，叫她好生养病，别老惦记着我。乾隆答应一声便出去了。太后见耿氏、齐氏、李氏在忙着预备纸牌，笑着说，嘿呦，瞧你们，特意的留你们在这儿，可不是为了抹纸牌，是想和你们说说话，快都坐到炕上来，咱们老姊妹暖暖和和的喝茶，说点梯级话。今儿这雪要是不停啊，就住我这儿了，反正我一个人也闷着呢。三个人听了都笑着失礼。在三个人当中，耿氏的位分最高，挨着太后坐下了，齐氏、李氏都偏身坐在炕沿上。太后看了他们一眼，笑着说，嗨，刚才皇帝说了要给你们进皇太贵妃的位子呢，就是怕你们在我面前装神弄鬼的，瞧你们这样，不还是个奏对的格局吗？哼，说起话来啊也不香甜。齐氏、李氏这才笑着盘腿上了炕。太后慢声细语地说，齐家妹子、李家妹子，记得你们是先帝驾崩的那年迁出宫的，如今住在畅春园里，内务府照顾的还好？按照清朝的祖制啊，皇帝驾崩，皇宫里只能留下太后，凡是没儿没女的嫔妃都得迁出宫去。耿氏的儿子弘昼封了亲王，他呢当然随儿子住在鲜花深处胡同的王府里。齐氏的儿子弘时获罪早就死了，他只能和李氏这些没子女的嫔妃住在畅春园的一个偏院里。所谓内务府的照应，不过是按月发放月历，供应一些柴米油盐而已，一应采买都由内务府太监负责。那克扣是很平常的事了，哪能和耿氏相比呢？但是这些个事儿呢，尽管人人心知肚明，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对太后说。听了太后的话，齐氏和李氏对视了一眼，齐氏淡淡一笑说，啊，回太后，内务府照应的还好，这还不都是托了老佛爷的鸿福。老佛爷看了俩人一眼，哎，你们呐不用替他们遮掩，我也是嫔妃上来的，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在这紫禁城里，虽然都是一样的嫔妃，但是受不受皇上的宠爱，那可就大不一样了。那待遇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不说别人，连我还吃过黑心厨子送的馊饭呢。皇帝跟我说，要把西海子畅春园和圆明园连成一片，造一个古今没有的大园子，还叫圆明园，已经叫内务府去踏勘了，到时候啊我搬过去，咱们住得近些，只怕就好多了。三个人一听都非常高兴，耿氏瞪大了眼睛问，哎呦，那可是方圆百里地的地面呐，修那么大的园子得花多少银子啊？可说的是呢，我跟皇帝说，你的孝心呢我领了，可不能学秦始皇也造一座阿房宫吧。皇帝说，外观那些个小王爷小君主的别墅都建得老大老大的，何况我们天朝呢？我们要把东洋的西洋的 他们那最漂亮的洋房园林都造到京城来，这才能显出我们天朝的风范，并不单是为孝敬母亲。我一听啊，这就是另外一码子事了。他既然有这么大的志向，我要是再拦着，那不就太小家子气了吗？这个园子得花上几百亿银子，分几十年才能造成呢。现在先把几个园子连成一片，这是第一步。往后呢，朝廷钱多就造得快点，钱少呢就造得慢点，总不能为修这园子扰民吧。你们想想，将来这个园子修好了，大园子套小园子，亭台楼阁、水榭鱼池、海子山林、围舍蒲田，无所不包，古今中外、字画古玩无所不藏。闲暇的时候，咱们悠游期间，也不枉来这人世一遭啊，你们说不是吗？三个女人都被老佛爷的描绘吸引住了，不由对着圆明园心驰神往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太后才回过神来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哎呦，瞧我上了岁数啊，一说话就跑题儿。我今儿特意把你们几个留下，是有要紧事儿呢。齐氏、李氏，你们两个都住在园子里，我近来啊听到了点闲话，想问问你们呐。俩人一惊，齐氏忙问：“什么闲话？”因为寡妇啊是最怕闲话了，连李氏也吓了一跳。可齐氏话一出口，就觉得自己有点失态了，急忙定了定神说：“啊，老佛爷，我和李氏住隔壁，门挨门，院子里呢除了太监就是女人，侍卫们连二门也进不来呀。”太后一听就知道他们想歪了。哎呦，瞧你们想哪儿去了，我可不是说你们什么，近来呀我是听说皇帝从江南带回来的两个女子都住在园子里，皇帝要是去了呢，都是歇在他们那儿，不知你们听说过这事儿没有？其实这件事啊，风言风语已经传了半年多了。说乾隆没登基之前，有一次到江南去办差，结果遇到了一伙强人。其实呢，是他三哥弘时派去暗杀他的。在厮杀之间，眼看乾隆不敌了，结果被两个汉家女子给救了。这两个女子不仅模样长得好看，做得一手好针线，而且武艺高强，乾隆和他们有患难之交，又十分投缘，本想把他们带回京城收在身边为妾的。可是他深深知道他的父皇雍正脾气不好，最忌讳阿哥在外面拈花惹草了，所以乾隆几次张嘴想对父皇说，可是话到嘴边都没敢说，咽回去了。等到他自己登基继位呢，又要为父皇守孝三年。再说清朝祖制是满汉不能通婚呢，如果纳他们为妃，有违祖训，撂开手呢乾隆又舍不得，于是就把俩人安置在畅春园里了，就住在离齐氏、李氏很近的柿子园。俗话说得好，凡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件事儿齐氏、李氏早就听说了，他们住得离得那么近，能不知道这事儿吗？只是乾隆皇帝因为这件事儿，曾经专门拜访过他们，千叮咛万嘱咐这两位姨娘，让他们保守秘密，绝不能说出去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今天太后突然会问起这件事来了，而且问得那么直截了当，这可真把两位老太妃给难为住了。一位 是高居九重威慑四海的当今天子，一位是至尊至贵统摄六宫的天子之母。俩人不管是谁，只要轻轻弹弹手指头，就能把他们弹得灰飞烟灭呀。俩人一惊之下，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。